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地为我们讲解新约使徒行传这卷书，但愿你享受研读圣经的益处，明白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使徒行传第18章第4到18节，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保罗遭到抗拒。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18章，盼望您能仔细聆听，将主的话藏在心中，成为每天生活的力量。使徒行传第18章第4节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当时呢，有许多希腊人到犹太会堂里面，他们呢受到犹太教的吸引，当中呢更多的是妇女，因为他们这样做呢表示他们是拥护贞洁。在希腊文化当中呢，妻子并非扮演重要的角色。按照犹太人的看法，每个成功的男士呢，必须有一位女朋友啊，陪伴他出席社交活动啊什么的。他呢，必须要有一位妻妾啊，让他享受性生活，还有一位妻子替他生养合法的子女。那么作为妻子呢，她的责任仅仅是为丈夫生养合法的子女，而丈夫呢却可以到处去沾花惹草啊，因此呢必须要有人看管着孩子啊。丈夫认为妻子的责任就是要管教子女啊，替她合法的生育孩子，好让她与女朋友们到处去游玩。当时的希腊妇女受到犹太人的信仰所吸引，他们从中呢学习到婚姻的忠贞和对婚姻的奉献，以及丈夫应该怎么样对妻子忠诚。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带给希腊男人的观念呢，就是妇女和妻子的地位仅仅是比一个奴仆要高一等，妇女和妻子没有特权。因此呢，希腊妇女受到犹太信仰的吸引，这样呢在会堂里面就有一些希望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希腊人，也有每个安息日都在那里聚集的犹太人。使徒行传第18章第5节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保罗的每个星期都在会堂里讲道。现在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过来，他们从腓立比教会带来了一笔奉献给保罗。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在最后一章中，他为这笔奉献呢感谢他们。他首先提到别的教会都没有帮助他，唯独腓立比教会支持他。保罗也谈到他们如何忠心地支持他的宣教旅程。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的17节说，我感谢你们的支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当希拉和提摩太从腓立比教会带来了这本奉献给保罗的时候呢，保罗正在会堂里向犹太人宣讲耶稣是弥赛亚的讯息。使徒行传第18章第6节说，他们既抗拒，就是说他们彼此大大的争论起来。 《使徒行传》第18章第6节继续说，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原文作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原文作我却干净，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呢，总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在罗马书第一章16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呢，先到犹太人当中去，犹太人拒绝的话，他就向希腊人传讲。在《使徒行传》第20章里记载，保罗在回耶路撒冷的路程中，与以弗所的长老会面，他跟他们谈到他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26和27节，保罗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原本作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把自己看作是欠了耶稣基督的债，因为他已经领受了福音，因为福音的大能，福音已经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呢，他觉得有义务要向众人分享福音。他也觉得他如果不跟众人分享福音，那么他们的血就在他手上。他认为传福音是他的责任。然而一旦他与众人分享了福音，相不相信呢，则是对方的责任了。在旧约以西结书第3章18-20节，神呼召以西结去警告百姓，说如果我对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们，他们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们丧命的罪。一人如果离弃义行而犯罪，我吩咐你去警戒他们，你如果不去警戒他们，他们必死在罪中，那么我却要向你讨他们丧命的罪。啊，这就是神托付以西结的使命。但是保罗自己呢，肩负着传福音的责任，说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们似乎不会迫切地与别人分享福音啊，然而保罗却觉得有强烈的迫切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乐此不疲地竭尽所能地与人分享福音，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或者说是责任。我有责任与这些百姓分享福音，如果我不分享，他们的血就归在我手中，他们的死亡和永恒的咒诅都要由我来负责。因此保罗真的是尽力地去分享福音，因为他觉得一旦我与别人分享了福音，我就完成了我该尽的义务，我就不欠他们福音的债了。现在接受还是拒绝呢？啊，那就是他们的责任，我已经尽了做见证的责任了。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不信的人将受到咒诅。啊，只要我们与别人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神就不会要求我们为信仰与他们争论。啊，神只要我们与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们怎么看待真理，那就是他们的责任，我的责任只是与他们分享。保罗与犹太人分享了福音，尽了他的义务和责任，就说你们的罪归在你们头上，我要到外邦人那里去。这就是保罗对于自己与犹太人分享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责任的感受。使徒行传第18章第7节说，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啊，就是说这或许是 与犹太会堂共用一道墙的家庭，他们就住在会堂的隔壁。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八节说，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圣灵呢开始在哥林多动工了。管会堂的人和他全家都信了耶稣，还有许多人也相信并且受洗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九和第十节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认为呢，保罗已经小心翼翼地来看待自己的成功，因为不论保罗在哪里传道，如果许多人开始相信啊，尤其是希腊人相信的话，那么犹太人就会嫉妒啊，开始耸动众人要起来抵挡保罗。我们回顾保罗在路斯德、特庇和以哥念的工作，就晓得因为他在那里的传福音啊工作很成功，所以就引来了一连串的逼迫，而使得保罗开始对自己的成功保持着机警的态度啊。当许多人相信并且受洗的时候，他心里就想，哇，仇敌真的要开始攻击我们了。保罗开始有一点担忧的时候，主就在夜间的异象中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有了主与保罗同在的应许，让保罗在哥林多放胆传道，因为主必保护他，没有人能够下手害他。主又说，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你或许会觉得期望在哥林多城进行成功的传福音事工，那是最不可能的事了。但是神呢，总是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动工。有些人认为啊，到那里传福音啊，啊，一定会很成功啦，一定能够建立起一间教会啊。其实不然，有些地方呢会让你想，哇，别到那个地方去吧。啊，若是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传福音的话呢，我才会考虑那里。可是神却针对那些个地方说，在那里我有许多百姓。我们呢总是不知道人们沉迷酗酒或者滥用药物啊，或者做诸如此类的有害身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在设法满足内心的空虚，他们想在寻找某一些东西，但是呢又无法确定所追求的是什么。实际上呢，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是对神有一种干渴。正如诗人大卫说的，神呐，我的心渴想你。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实际光景，神已经把这种干渴放在人的里面。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说到神创造人类并受造之物，而受造之物呢都浮在虚空之下，并不是受造物自己愿意的，那是因那创造他的所设计的。神把这个空虚感放在人的里面，让人去寻求神，寻找神。当人找到了神，他的空虚感就得到了满足。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说的话呢，正是针对人类的空虚感而发的。耶稣在圣殿中站着呼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就能得到满足，你的干渴就得到解除。保罗写给以弗所信徒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啊，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八节。保罗把这两件不同的东西啊相提并论，我们心里会想，哎，为什么保罗把这两件事情相提并论呢？ 他说到一个人醉酒，又提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就在于被圣灵充满的人已经找到了那个醉酒的人所追求的东西了，他得到了满足。他的满足呢，来自于圣灵，来自于在圣灵里的生命。因此呢，主耶稣给保罗一个确据，说在那个邪恶的哥林多城里，我有许多百姓。好了，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第18章的11和12节。圣经里说，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加流被委任为该城的代表。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今天你如果到哥林多城的废墟去旅游，可以上到保罗当年受审判的公堂上。保罗被犹太人带到那里，面对省长加流的审判。犹太人呢，在加流面前指控保罗。使徒行传第18章13和14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保罗正准备为自己辩护呢，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换句话说呢，如果这个人真的做了坏事，不正确的事，那么我理当听你们的，也许应该审判这个案子。使徒行传第18章15节说，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那些个犹太人呢，确实没有什么合法的事可以控告保罗，只是关乎教义上的信仰而已。因此呢，加流就拒绝受理这个事。这样法庭的官员就把他们撵出公堂。这是使徒行传第18章的16节。也许呢，那些个犹太人在大声的叫嚣，坚持要加流审理这个案件。因此呢，法庭的官员就把他们轰出去了。使徒行传第18章17节说，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索提尼也许在基里斯布信主之后当上管会堂的职位，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加流的信誉很差，因为圣经说他都不管这些事情了。这个人就在他面前挨打，可他呢完全不理会。其实是他不应该被视为信誉很差的人呐，因为根据他的兄弟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的意见，加流其实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他说，如果有哪个人可以为他的仁慈和慷慨而得到赞赏，那么这个人是必定就是加流。然而呢，这里却说他并没有处理索提尼所被带进来然后遭到拷打的事，因为那些个犹太人坚持要他处理这个案件，所以他就只好把他们从公堂上轰出去了。使徒行传第18章18节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坚格里，坚格里是哥林多的港口，剪了头发。保罗呢，他打算回耶路撒冷，回叙利亚去，然后呢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他因为许过了这个愿，这是一个拿细尔人的愿。在民数记第6章提到遵守拿细尔人的愿的一些个条例。假如呢你想要向神表达一种特别的赞美，为神赐的福来感恩的话， 你就可以把头发全都剃光。在往后的30天内，或者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里面，你都不能用剃刀去剃头发，你也不可以吃肉，也不能喝酒。许愿的这段时间呢，就是你完全委身给耶和华神的日子。拿细尔人的愿是完全奉献自己的愿，等到30天或者时间过去之后，你就可以剃去那些长出来的头发啊，或者60天或者任何一段许愿离俗的时间里面，你可以把在这段时间里面长出来的头发再剃掉，然后呢把剃下来的头发烧掉，献在祭坛上献给神。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把我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分别为圣献给神啊，有6个月的或者30天等等任何一段时间。因为保罗许了拿细尔人的愿，那么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计划完成这个愿，就把头发再一次的剃掉，拿在祭坛上烧了。有意思的是呢，尽管保罗已经不守律法了啊，他还是遵照这个传统，依旧顺从律法的某些个传统习俗去做。你记得旧约参孙的故事吧？天使呢指示他的母亲，在参孙有生之年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当他的母亲怀着他的时候啊，他就不可以吃肉，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因为在实施记上说，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所以参孙呢是一辈子都做拿细尔人的，完全要奉献给神。当然后来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他就变得很软弱，像其他人一样了。因为他给耶和华许愿奉献呢已经都被破坏了。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的第18章。请您安排好时间，能够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能够来信跟我分享收听心得的话，那我会非常高兴。请把你的来信寄到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写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都可以。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保罗像所有的信徒一样，也会因长期被自己所爱别人仇视并遭到苦难的冲击而几乎灰心丧胆，但感谢主，主总是不撇弃我们，主及时来鼓励保罗，这是保罗的最大安慰和力量。查克老师马上回来跟我们一同祷告，请千万别错过。下一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继续的分享保罗的宣教旅途。他要回到安提亚，回到差他出去传福音的教会。请记得收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收听查克老师的讲解。弟兄姐妹，您如果对上面的讯息有什么领受，欢迎您来信到本台与查克老师交流，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短讯都可以。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父神啊，我们为你的事工而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能与人分享你的话语，研读神的话语，并且在圣经的真道上成长而献上感恩。亲爱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继续做你的器皿，被你所使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